第十一章，横穿智利。给格里纳凡爵士的旅行队带路和驮东西的是三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头目是一个在此地生活了20年的英国人，他领着旅行队翻过前面一座山口以后，就把他们交给一位熟悉阿根廷草原的向导。这个英国人尽管在这儿住了20年了，但是祖国的语言还没有完全忘记，所以格里纳凡有什么命令执行起来也就迅捷方便了。巴加内尔的西班牙文现在人家还是听不懂。除了这个英国人以外，另外两个大人负责用骡子给旅行队驮行李，而那个12岁的孩子则骑着一匹小母马为后面的10匹骡子带路。这10匹骡子中有7匹驮着旅行队的成员，英国人骑着1匹，另外2匹驮着行李和几匹布。这些布是为了给酋长们送礼准备的。他们所用的骡子都具备很强的爬山能力，不讲究饲料，一天只要能喝上一次水，就能驮上100-200公斤重的东西走上10法里。在两个大洋之间沿着37度线行进，别指望有什么旅店，只能吃随身携带的干肉，主食一般是辣椒拌饭，如果能打到点野味儿，那就算是调剂了。饮水问题似乎很好解决，山泉、瀑布、溪流都可以饮用，还可以从随身携带的牛角壶里倒出点甜酒来增加点味道。不过在这种地方绝对不能饮用过量的酒精饮料，因为人在这样的地方神经系统更容易受到损害。被子、褥子都装在羊皮做的马鞍子里，它不怕雨还防潮，实在是个好东西。对于旅行，格里纳凡爵士可以说是经验丰富的，他特意为大家准备了智利服装。巴金内尔和罗伯尔一穿上那大斗篷便又笑又叫，不像一个大人一个孩子，倒像是2个孩子。那个斗篷实际上就是一大块花格子布，中间挖个洞，靴子则是用小马的后腿皮做成的。人的衣服漂亮，骡子的装备也不含糊，他们嘴里都勒着阿拉伯式的角铁，角铁的两端系着皮条子，可以当鞭子用。骡子头上都戴着金光闪闪的骆头，背上搭着色彩鲜艳的搭脸。粗心大意的巴加内尔骑上骡子以后，双手都不抓缰绳，只顾东张西望，任凭骡子自己前进。好在这些骡子都非常驯良，驮着这背着大望远镜的地理学家一步不落地走在队伍中。小罗伯尔则像一个一流的骑手，骑在骡子上面驾驶十足，而且指挥自如。骡队出发的头一天晴空万里，蓝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空中也没有风，但并不热，海水把气温调节得很适宜。大家在干了的滩地的芦苇丛中穿行着，没有人说话。分别时的场面还在大家心中激荡，向后看一看，远远的还可以望见登肯号上飘起来的黑烟。只有地理学家在自言自语地练习他的西班牙语。带路的那个英国人的话也很少，他手下的两个骡夫都是这一行的老手，不用他说什么就知道该干什么了。嗓子眼里一喊，骡子就停下来了，甩过去一个小石头子儿打在骡子身上，骡子马上就会迈动脚步。如果骡子身上的兜带之类的东西松开了，他们会先叫住骡子，然后给他头上蒙上罩子，再把带子系好。 罗队的作息习惯是早晨8点出发，下午4点扎营。格里纳凡就按照他们的习惯指挥着全队人马。这一天他们来到了阿罗戈城，从此以后他们就要沿直线向东了。这一带的海滨他们几乎都已搜寻过了，没有必要再看了，什么线索也没有。他们进了城，住进了一家简陋的小旅店。阿罗戈城是阿罗加尼亚的首都。阿罗加尼亚是一个长150法里、宽30法里的国家，居民属智利土著的一支。他们生性高傲，体格强健，是美洲大陆唯一没被征服过的土著。他们顽强地抵抗过西班牙人、智利人，使任何一族都无法统治他们。代表种族的蓝天白星旗始终在铸有碉堡的山顶上飘扬。住下来以后，格里纳凡、巴加内尔和那个领路的英国人一起出去散了散步。这座城中除了一座教堂和一个修道院的遗址以外，再无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格里纳凡试着问了问有关沉船的消息，结果一无所获。巴加内尔也用他的西班牙语跟别人搭讪，结果谁也不懂，弄得他很沮丧。当地居民通常讲的是阿罗加尼亚语，从这儿到麦哲伦海峡，这种语言被广泛的使用着。巴加内尔知道自己的语言肯定无用武之地了，便尽量多观察。他发现当地人个子都比较高，特别是男人，身材高大，脑袋宽阔而平坦，皮肤呈古铜色，头发又黑又长，目光中有一种怀疑的感觉。这里的男人们就像和平时期的战士，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女人们则十分勤奋，无论是做饭、织布还是耕田打猎，他们总是任劳任怨。稍有空闲，他们就赶紧去织一种蓝色的斗篷。这种斗篷一件要织2年，最便宜的也要100美元。这个民族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强烈的独立意识，简直是古希腊酷爱独立的斯巴达人，巴加内尔由衷地赞叹道。对于这样的夸奖，别的人似乎都不以为然。巴加内尔又说他在游览这座城时心情特别激动，大家听了更感到莫名其妙了。少校问他为什么，他告诉大家他的一个老乡曾经当过阿罗加尼亚的国王。少校又问那国王的姓名，巴加内尔无比自豪地告诉大家，多伦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好人，原来在法国的百里各当律师，后来成了阿罗加尼亚的国王，后来又被人给赶下了王位。少校听了不禁一笑。巴加内尔却一本正经地说，律师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国王，但是一个国王却很难成为一个好律师。大家都笑了，端起玉米酒来一起为巴加内尔的那位老乡国王干了一杯。几个小时以后，大家都裹着斗篷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8点，他们这一队人马又沿着37度线准时出发了。他们穿过长满葡萄的田野，肥壮的羊群越来越少了，人烟也少了，偶有一座废弃的驿站，看里面已成了牧马人避雨的窝棚。他们遇到了拉克河、杜巴尔河，都由水浅之处安全渡过了。远远的安第斯山脉露出了它的雄姿，连绵不绝的峰峦峥嵘俊俏，它还只是支撑美洲大陆的背脊的最低部分呢。下午4点，他们已经走了35英里了，营寨就安扎在旷野之中一株巨大的野石榴树下了。 系了鞍辔的骡子在草地上自由地吃着草，大家吃着辣椒和干肉，枕着搭脸安然入睡。天气晴好，旅途顺利，而且体力消耗不大，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利用这样的有利时机多赶些路程。第三天他们走得更快了，越过白尔河，在西班牙属治理与土著人的治理之间的界河标河湾扎了营。这一天他们又走了35英里，旅途所过之处土壤肥沃，植被繁茂，木本紫罗兰、曼陀罗、仙人掌、工人草应有尽有，露丝、蚩鸮和黄雀是这一地区的主要鸟类，当然大型动物也有，比如那蹲在草丛里的美洲豹。人烟稀少，偶尔见到一个两个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骑着马在草原上奔驰，也都如鬼影一般一闪而过。没有人可以被寻访，也没有什么寻访的必要，因为在格里纳凡爵士认为格兰特船长即使被俘也会被掳到安第斯山地区，所以翻过山以后去草原上调查才可能会有线索。这样目前的任务就是加快速度赶路。17号，他们又按照往常的时间和次序出发了，只有小罗尔兴奋地催着他的骡子往前跑，跑到领路的骡子前面。格里纳凡爵士吆喝他，他才悻悻地返回来。渐渐的，路不那么平坦了，进入浅山区了，河也多了。巴杰内尔注意着在山坡间流淌着的每一条溪流，凡是地图上没有的他都赶紧标上，而且怒不可遏地进行着指责，那样子十分可爱。没有名字，没有名字的河就像没有身份证的人，从地理学上看它就是不存在的。他给新发现的每一条河都起了一个读起来十分响亮的西班牙名字，从他刚刚学会的那些西班牙词语中挑出来的。多么响亮的西班牙语呀！我相信它含有78%的铜和22%的锡，跟铸造大钟的青铜的成分一样，巴加内尔说。这么响亮的名字您是不是已经学有所成了？格里纳凡问。当然爵士，如果不是音调问题别人早就能听懂了。巴加内尔努力练习着他自以为存在的音调问题，一路上念念叨叨，差点把嗓子叫破。巴加内尔的语言功夫大家目前还不认可，他的地理学的功夫却已经把大家折服了。当格里纳凡问向导一些地理上的问题时，巴加内尔总是能准确无误地抢先回答，把那向导惊得一愣一愣的。这一天10点钟左右，他们遇到了一条与他们要走的直线垂直的路。格里纳凡问路名，巴加内尔又抢了先。这条路由莱博尔通往洛杉矶。格里纳凡又看看向导。
完全正确，向导回答。
然后他问地理学家，
您来过这儿？
当然。
骑骡子来的？
不，坐安乐椅来的。
向导耸了耸肩，好像是没听懂。
下午5点钟，他们在一个山坳里扎了营，这里是安第斯山脉最低的一个阶梯。